说的，关于安息日圣经是怎么说的。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对不起，二十章第八节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那大家有没有注意，你把比较这两段圣经有一点的不一样。比方说，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，它多了那么一句话，这个在前面啊，在这个第二十章是说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就完了。但是呢，生命记又加上那么一句，你注意到吗？你看到他说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又加上那么一点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看见吗？这加上这一句。那么在出埃及记呢，是这样说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所以安息日呢，是和创造发生关系，神的创造发生关系。那你现在读这一段就不是了，你读生命记，你看到吗？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那这里的守安息日是和神的救赎发生，神有两个大伟大的工作，一个是他的创造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救赎。所以安息日一面和他的创造发生关系，一面和他的救赎发生关系。因着他创造，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；因着他的救赎，所以以色列要守安息日。我想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。那么讲到这个安息日，你就发现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做奴仆有关系。这里的安息日，特别是生命记的安息日，是叫奴仆能够安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奴婢、仆婢可以和你一样的安息。所以重点重在哪里？不光是你的儿女，不光是其他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你怎么安息，他们也怎么安息。你今天做了主人了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你的安息和你仆婢的安息应该是一样，意思就是说你的仆婢一样和你一样得到安息。然后下面笔锋一转，主怎么神怎么说呢？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因为你做过奴仆，你做过苦工，所以你就珍惜什么叫做安息。你太忙碌了，你太辛苦了，那现在呢？神说你需要休息，神说你需要安息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是安息跟什么关系呢？跟工作有关系。那么尤其是做奴仆的，比主人更劳苦，比主人更需要安息。他会宝贝那个安息是过于主人的安息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因为以色列人都做过奴仆，都做过苦工，所以呢，现在你知道说每六天有一天安息，对于以色列来讲是格外的有它的意义的。所以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你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。所以我想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得， 那因为这里讲到，因此，因为你的神用大能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那里领出来，那么就当然讲了逾越节的故事。所以等到后面讲到律例引申出来的时候，讲了逾越节，不光讲了逾越节，还讲了七七节，那就是指着五旬节说的，还有呢祝棚节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思路是这么引出来的，那么在应用上也是这么引用的。所以安息日只是个原则，但讲到细节的时候呢，那就是逾越节有祝棚节，有这个有五旬节，还有就是祝棚节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第15章的时候，你看见16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前面讲的逾越节，中间讲了七七节，最后呢讲了祝棚节。那讲完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一段呢可以说就算完了。但是非常有趣在哪里呢？就是16章前面还有15章。15章讲什么呢？讲的豁免年。这豁免年呢，是每逢7年的末一年，他们要实行豁免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每7年有一次的。那为什么讲的豁免年？为什么讲到逾越节？为什么讲的七七节？为什么讲的祝棚节？这都和安息日发生关系。不过首先呢，我想我们先要说明一下安息日跟这个什么，跟这个安息日跟这个创造有什么关系。那你就知道说到底守安息日那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，因为和神的创造有关。那么这个创造的背后又给我们看一个什么样一个重要属灵的原则，那么这就是普通我们读10条诫命的时候，很多人很少注意到，他只注意到第一个条诫命、第二条诫命，那第四条诫命就要守安息日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守安息日。那么根据出埃及告诉我们说，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7日他便安息。所以讲的神的创造是神的安息，讲的救赎是人的安息。所以讲到这个，讲到这个创造，是讲到那位做工的神，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他的安息。那现在呢，讲到生命记的时候，讲到救赎的时候，就讲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做苦工，他们要怎样做奴隶，他们现在终于得着安息。所以两个意义是不一样的，不过这里面两个关系彼此是相通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先要问，这个第七日安息这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神是第7天安息，但人呢是第6天创造。所以人一创造好了以后，不是立刻就做工，人一创造好了以后立刻就进入神的安息。所以这个永远是福音的原则。什么叫福音的原则呢？福音的原则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活着，今天我们被神创造，那第一点，我们不是从做工开始，我们从安息开始。神第6天造了我们，然后第7天就安息了，而要我们也守安息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和我们一同进入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安息，像我们主人一样安息。所以在生命记才说，叫你仆婢得的安息像你得的安息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清楚，今天我们被神创造的人，我们能进入神的安息。意思就是说，什么工都不需要做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福音的原则。所以根据神的创造，你看见守安息日什么意思？守安息日就是叫我们能够享受并且进入那个福音的原则。所以人今天一创造下来，第一不是做工，第一乃是安息。 但是安息的结果是为了做工的。所以人是先安息后做工，神是先做工后安息。所以今天我们离开神什么也不能，我们乃是坐享其成。我们要进入神，要进入神做工所给我们得来的好处。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那么他呢希望他的家里是一尘不染。那我他一共有七个孩子，所以他训练我们每个人一定把房子弄得干干净净的。所以你看见我们就发现他是没有多少安息，他白天上班回来以后呢，他要看看我们做得好不好。那么做得好不好呢，他不是表面上做做，就他到时候拿个白手套东摸摸西摸摸，你我们以为我们都扫过了，我们以为都做得很好，结果他发现不行，他怎么样就不满意。所以很多地方我们扫过他要再扫，我们做过他要再做。但什么时候我的父亲他坐在沙发上他安息了，我们知道他满意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神做工做到他满意了，神创造宇宙做到一个地步他满意了，所以神安息。所以你想要神安息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大。我们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一直做不好，为什么有的人画了再画做了再做，你看见有的时候你写一本书你要找毛病的话，你看你最后你总要找出很多好的毛病出来，你一直不会有安息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神安息了，就证明说神完全满意了。那么现在记得人是在第六天创造的，所以第七天呢我们很自然就进入也享受神的安息，神要我们和他一同安息。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日很重要的意思，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安息日乃代表什么，乃代表一个福音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福音呢？福音就是什么都不要做，什么都是恩典，什么都是神已经为我们做成。所以这个叫做福音。那么请记得，就是守安息日这件事已经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要做呢？如果你做了就表示神是不完全，如果你做了好像神满意了你都不满意，明白吗？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要做一点呢？因为我们总觉得好像不放心，好像主做的不完全。但什么时候你能够满意神所满意的，你能够进入神的安息，你看见这就很清楚表明的是福音的原则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，以色列要守安息日。那么到了申命记给我们看见，现在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因为你记得吗，他们在法老底下做了奴工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根据神的救赎，就是那一次的逾越节，神只要看见那个门框和门楣上面所抹的血，神就越过去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不再做奴隶。因着不再做奴隶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为什么守安息？守安息日不只是一面代表福音的原则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从法老的手下被拯救，神怎样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的奴隶，埃及的那个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。那对于奴仆来讲，对于一天到晚做工的人来讲，请记得现在到了第七日，他们就应当歇下他们所有的工。所以一面是根据神的创造，一面是根据神的救赎。那么我们就知道在七天里面有一天不做工，这个还很容易。你只要今天你看以色列人都很多人都做到了，当然对年轻人是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你知道如果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就表示安息日不是不可以看电视，就是说你不能够转台，你一转台你一用按钮你就算做工。所以现在年轻人呢，他们礼拜五就是以色列年轻人，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就已经把电视打开了。那很可惜，就是整个礼拜六只看一台，你不可能转台，一转台他就做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你看见的的确确他们每七天有一天守安息日。 所以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，你说他们有个电梯，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那每一层都停的，所以你不需要按钮，你一按钮你就坐。